在9月29日这个星期天，也就是伊莎贝拉和玛丽被杀的14天后，一个在莫法特附近散步的年轻女子无意中从桥上望向加登霍姆林恩小溪时，她以为自己看到了一只举起的胳膊和一只从水中伸出的手。她找来当地的男人仔细查看后，发现了一个被巨石卡住的包裹，里面有一个人头和上肢。邓弗里斯郡警察局迅速召集警力，骑着自行车赶到现场。在对小溪以及附近的溪流、峡谷、河流进行搜查时，警方发现了几十个身体部分，其中还有另外一颗头颅，其中一些用布料或衣物包着，还有一些则被包裹在湿报纸中。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犯罪现场调查员，没有 DNA 检测，没有法医摄影，甚至在晚上都没有发电机为现场调查工作供电。警察们行动迅速，检查彻底，工作高效。他们找到了一切可以找到的东西，并做了大量的笔记，对细节也十分关注。这些残肢被带到莫法特公墓一角的屋子里，以便医生进行仔细的检查。第二天，他们对发现的所有身体部分进行了盘点，使用的方法与现在的方式差不多。迄今为止，发现了两只前臂、两根上臂骨、两根大腿骨、两根小腿骨、一个躯干，包括脚在内的两条腿的下半部分、一个骨盆、两个面目全非的头颅，共计约70块不同的人体遗骸。他们把包裹遗骸的布料和报纸全部取下后，对其进行了清洗并仔细晾干。很明显，这些人并非自然死亡，这些尸块至少来自两个受害者。同时也可以看出，肢解的操作是十分专业的。警方想知道这一切是否是由医生操作的，或者这本就是恶作剧，可能是医学生从解剖室拿出来丢掉的尸块。当时他们并不知道受害人是本地的，还是这些残骸从其他地方被运到了莫法特。与现在的情况一样，想要找到凶手，查明原委，那么确定两具尸体的身份就至关重要。从我们罗列的清单中可以清楚知道，还有一些身体部位没有被找到。虽然在进一步的搜查中，他们依靠狗灵敏的嗅觉找到了一些小碎片，但是还不足以拼凑出两具完整的尸体。他们之前判断受害人可能是一位年长的男性和年轻的女性，这个错误信息导致当时的寻找目标并非两位失踪的女性。当地并没有情况相似的失踪人口，所以必须扩大调查的范围。尸体更可能从北面来而非南部，尤其是在尸体在苏格兰而非英格兰被发现这种情况下，所以格拉斯哥警方加入了此次调查。来自格拉斯哥和爱丁堡两所古老大学的解剖学家和法医也参与到调查中来，其中领头的人是来自爱丁堡大学的詹姆斯·布拉什教授，另外两位分别是来自爱丁堡大学的法医学教授西尼·史密斯和来自格拉斯哥大学的法医学教授约翰·格莱斯特。这三位教授在世界上闻名遐迩，你可能想不到，巴克医生一直很尊敬他们。布拉什教授和史密斯教授甚至很有可能在其准备外科医生考试时教过他。他们开始比对这些尸块，并分别将他们列至以尸体一和尸体二简单命名的所属尸体。他们怀疑肢解者拥有外科或者解剖学经验，他们深知切除一些部位是为了毁掉那些足以辨别尸体身份的证据。他们知道肢解的目的就是掩盖受害人的性别和身份，但是他们工作的大前提仍是认为这两具尸体分别属于一个年长的男性和一个年轻的女性。他们为每具尸体准备了2罐防腐液体，并且为了防止进一步的分解，将特定的部分置于液体之中。 9月30日，报纸上报道了在莫法特的可怕发现，但报道中仍将受害者描述为一男一女。巴克一定稍稍松了一口气，然而正是报纸给警方提供了突破口。